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您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新约导论》第31课，亚波罗牧师要讲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上一课老师谈到基督必为他的教会再来，对作者时间地点有了一些介绍。今天呢，老师要继续讲《帖撒罗尼迦后书》，谈直到耶稣再来，在逼迫中持守。来，我们准备上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来学习帖撒罗尼迦后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盼望，就是基督要把他的教会提去，和他永远同在。又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继续向我们证明，教会被提不是在你要倾倒愤怒在地上的大灾难期间或之后，因为那时是你要用公义审判地上一切悖逆之人的时候。谢谢你的话给逼迫中的教会以安慰，愿你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帖撒罗尼迦后书可以说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续篇。如果说在前书里强调了基督再来时的一个方面，即教会的被提，基督来拯救他的心腹，脱离神将倾倒他的愤怒的世界，那么在后书里强调的就是基督再来的第二个方面，即基督的荣耀降临，神将把世上的恶人，尤其是那个大罪人敌基督，放到他应该去的地方。我们先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因为早期教会对于帖撒罗尼迦后书是保罗所写的支持比前书还多，所以在教会历史上一直没有过对作者身份有任何怀疑。近代一些学者曾提出异议，说帖撒罗尼迦后书中有十个字词是在其余的保罗书信里没有用过的。在风格上，有人认为后书的风格太像公文，而在末世论方面，有人认为不法的人这个教义在其他地方没有提及，但是这都不足以构成充足的理由来怀疑保罗是本书作者的身份。大多数学者仍然接受教会传统的见证。关于本书的著作日期与地点，因为帖撒罗尼迦后书所描写的教会状况与前书所描写的几乎完全一样，所以本书写作的时间应与前书十分相近，很可能也是在公元51年，与前书相差6个月左右。那时把前书带去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西凡纳斯和提摩太已经回来，转达了教会的新情况，因此保罗就写了后书，又托他俩带去。关于希拉与西凡纳斯的关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的第一节，保罗把两个人当作与自己共同署名的，原文都是保罗、西凡纳斯和提摩太。现代圣经学者几乎一致的都把这位西凡纳斯等同于在使徒行传里记载的做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同工的希拉，而把西凡纳斯认为是希拉这个名字的另一个写法。但是根据早期教父希波利多记载的耶稣基督的70个门徒的名单，其中包含有希拉 和西凡纳斯两人的名字。希拉做过格林多的主教，而西凡纳斯做过帖萨罗尼迦的主教，并且教会早期也记载希拉是死于公元50年，也就是他与保罗刚刚到达格林多之后不久。这与圣经上对希拉的记载到了使徒行传18章5节，他与提摩太到格林多与保罗会合之后就突然终止是一致的，说明很可能希拉是在刚刚被任命做格林多教会的牧者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因此他被尊为格林多教会的第一任主教。但是保罗招了另一位耶稣基督原先的门徒，当时住在格林多的西凡纳斯加入同工团队，因为他是耶稣的门徒，而提摩太是保罗的门徒，故此西凡纳斯排名在提摩太之前，尽管他在团队里是更新的成员。保罗请他和提摩太把两封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带去，以后因此他就成了帖撒罗尼迦城的主教。因此根据本教师的意见，希拉与西凡纳斯不是同一个人，但都属于耶稣基督原先的70个门徒，后来都做了保罗的同工，最后都被任命为地方教会的领袖。这虽然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却是一个更能与经文的证据和早期教会的见证相一致的理论。关于本书的目的与主题，保罗的同工团队在帖撒罗尼迦刚刚建立教会后不久就因着逼迫而不得不离开，保罗很关心这个新诞生的教会，所以在雅典时就差遣提摩太前去探访，到了格林多之后就按照提摩太带回来的情况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针对那里的信徒有些因着一些所爱的人在主内睡去而哀痛，保罗强调了当基督再来时将把教会提到云里，包括当时还活着的人和已经在主内睡去的人，甚至那些死去的圣徒比当时还活着的圣徒还要早一个瞬间见主面。总而言之，在主内的已经去世的圣徒在以后将与主来提取教会时的活着的圣徒得到一样的福气，就是身体被改变得到荣耀之身，并且将永远与基督同在。保罗请西凡纳斯和提摩太把书信带去，六个月以后这两人回来告知教会的新情况，他们很感谢保罗的关心和他写的书信，并且继续在真道上站立得稳，但是那里的逼迫加剧，于是在聚会的时候有些人就开始传讲说他们已经处在大灾难里面了，甚至还有一封假冒是保罗写的书信被传到那里，说是耶和华的日子已经到了，主耶稣已经回来正在审判世界，这就造成当时教会中的一些人认为没有必要再工作，很可能是依赖教会的供养或者是比较富有的信徒的善意而生存，继续工作的圣徒看见这些人的表现虽觉得不对，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针对这种情况，保罗就立即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并再请西凡纳斯和提摩太带去。首先是鼓励那些受逼迫的圣徒，说逼迫他们的恶人神最后必定要审判，其次叫他们不要把对末世的期待变成狂热的等待，要静下心来继续工作，第三是纠正对基督再来的误解，不要把教会被提和基督的荣耀降临混为一谈，教会被提走是为了让他不遭受神所降临的愤怒，而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大灾难的高峰，乃是神的愤怒倾倒下来，那不是神设计让教会经历的。首先他们不可能现在就是处在大灾难当中，因为那个大罪人就是敌基督还没有出现，可以说本书的主题与帖撒罗尼迦前书一样，也是以末世论为中心，前书强调的是教会被提，后书强调的是基督的荣耀降临。好，现在我们结束对于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介绍，来看一下手册上讲的本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帖撒罗尼迦后书 共三章，可被分作三个主要部分。除了一章一至二节是问候，和三章的十六到十八节是结语之外，基本上是一章一个主要部分。第一章的主题是讲直到基督再来，要在逼迫中持守忠心，是对于信徒的勉励。第二章的主题是直到基督再来，要因盼望站立得稳，是对圣徒的确证。第三章的主题是直到耶稣再来，要继续为神做工，是对圣徒的吩咐。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于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帖撒罗尼迦后书是保罗继帖撒罗尼迦前书写的，主要是为了纠正一些有关基督再来的错误教导和误会。当时有人教导说神的愤怒已经临到，他们甚至停止工作，认为末世已经临近。保罗纠正这种错误观念，嘱咐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继续为主做工。一章的一至二节是问候，保罗在此书的问候与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问候十分相似。一章三节到十二节是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要在逼迫中持守信心，直到耶稣再来。保罗随即便劝勉帖撒罗尼迦人要在当时的患难中持守信心，当基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的时候，必报应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他的意思是说，基督还未回来，信徒所受的逼迫并非是神的愤怒。当基督降临时，他要报应不认识神的人和报应不听从福音的人。不信之人的报应就是永远不断的沉沦毁灭，被隔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尊贵荣光，而信徒所得的赏赐却以此形成鲜明的对比。神要在他们身上得荣耀，也要借着他们得荣耀。因此帖撒罗尼迦人要继续以自己的言行荣耀神。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一章的一至二节是作者自称和惯常的问候，在三至四节里，保罗开始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在苦难之中依然保持着彼此相爱和忍耐与信心。我们可以注意到他们有信有爱，但是望在哪里呢？其实保罗刚刚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向他们转达了教会的有福的盼望，就是基督再来时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救他的心腹即教会离开地上到云里，身体复活得荣耀之身，并将永远与基督同在。并且至少有两处经文表达了教会被提是在大灾难之前，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章十节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另一处是五章九节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因此保罗的意思似乎是明显的，就是教会不必期待经历神向地上倾倒愤怒的那个大灾难的日子，在基督作为神的审判者降下任何灾祸以前，他必先把他的心腹从地上提去。然而现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所面对的情况是，有人传讲说教会的被提是发生在大灾难的结束时或是当中，因此教会的被提就不再是一个什么有福的盼望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的三到四节夸奖他们继续持守信心和爱心，却没有提他们有盼望。基督徒在世上会遇到逼迫不假，而且处在逼迫当中的基督徒常常会觉得这大概就是那大灾难了。然而保罗要告诉我们的是，无论基督徒在世上遇到何种的灾难，都不是圣经里预言的那段大灾难，因为那不是预备给接受了神的爱的教会，而是预备给那些拒绝神的爱的世人，尤其是那些在逼迫基督徒当中行恶的恶人的。在第五节保罗说，帖撒罗尼迦信徒肯为义受苦，就证明了神拣选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是公义的。保罗接着在第六节说， 也正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一定会将愤怒加在那些逼迫基督徒的恶人身上。神若是公义的，就不可能不审判罪，同时神若是不公义，他也不可能是真正的慈爱。第七节说，神对这些逼迫基督徒的恶人的报应，使得患难中的基督徒得平安。在七到九节，保罗用一连串的形象描述了基督荣耀降临时彰显神的公义的表现，说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基督那时展现的不是作为教会新郎的温柔，而是作为神的审判者的威严可怕。不信基督的人那时要面临的是刑罚，是永远的沉沦，是永远与神的面和他的全能的荣光相分离。而神这样做是正确的，是公义的。神所行的是报应，而不是报复。报应是满足神的公义的律法的要求，而报复是为了满足个人感情的不平衡。把这里所讲的主的荣耀降临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中所讲的教会被提相比，教会被提时基督是回来到云里，而荣耀降临时基督则降临到地上。教会被提时基督是秘密的回来接他的心腹，荣耀降临时基督是同他的心腹一起公开的回来。教会被提使教会不受在大灾难当中的神的愤怒，荣耀降临则使地上的不信者遭受大灾难当中的神的愤怒的倾倒。教会被提发生在一个无人知道的任何时候都可能实现的秘密的时刻，而荣耀降临则发生在七年大灾难的结尾，称为耶和华的日子或主的日子。第十节讲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主荣耀降临时，地上一切的不信者都将被杀死，将会荣耀基督的名并称他为稀奇的人，乃是和基督一同再来的圣徒和在地上那些在大灾难当中信了耶稣然而还没有被迫害致死的人。保罗在括号里说的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意思是说这里所提的信的人也包括你们。很明显，保罗和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都是期待在他们一生中就可能看见主耶稣再来并把世界带入千年国度的。所以新约圣经教导的和早期教会相信的是前千禧年主义是无可置疑的。在11到12节，保罗讲他常常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祷告，愿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能够成就一切他们所羡慕的良善，叫主耶稣的名在他们身上得荣耀。苦难不会造就圣徒的品格，苦难会揭示圣徒的品格。保罗希望他们所遭遇的苦难可以证明他们是配得神呼召的恩典的真正重生得救的新造的人。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第二章的总结。第二章的一到十七节主题是靠真理和盼望站立得稳直到基督再来。有虚谎的言论说主的日子已经到来，就是他对罪倾出愤怒那日子。帖撒罗尼迦人显然为之蒙蔽惊慌失措。保罗以前曾教导他们基督降临审判之前要发生的事情，他严正地提醒他们这真道。基督要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回来使教会被提，这也就是神倾出愤怒的时候，七年灾祸过后基督才真正降临审判。就如在启示录19章所描述的，在主审判的日子前要发生的事情包括有离道反教的事发生，因为希腊文这一个词汇可能有偏离或离开两种译法，因此这是或者是指教会即世界反叛偏离神，或者是指教会被提即离开世界。还会有大罪人即不法之人或敌基督显露出来，他要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神， 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就如在启示录13章所记载的。还有现在拦阻不法之人的约束力应该是指圣灵要被挪去，这可能也对应着教会的背题。这个不法之人注定要遭毁灭，当基督再来时便要被灭绝。这个敌基督借着撒旦的权势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那被骗的人必定要沉沦灭亡，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来使自己得救，反倒喜欢不义。相反，帖撒罗尼迦人却一直蒙神所爱，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得以被神拯救。保罗嘱咐这个教会要站立得稳，并要坚守所领受的教训，他又祈求神坚固安慰他们，在他们继续为主做工时赐给他们美好的盼望。好，下面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二章的1-3节，保罗劝告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不要随便信人说耶稣降临的日子或教会被提的日子已经到了，无论是有灵有言语或冒我名的书信。这里提到的灵或言语可能是指当帖撒罗尼迦教会聚会时，有些人觉得受圣灵感动就站起来说某些智慧的言语或先知的话，说他们现在已经处在大灾难当中，基督降临的日子就要到了。同时又有一封假冒保罗写的书信到来，似乎支持这个观点。保罗在此对这一理论的批评充分说明了所谓先知的言语和智慧的言语不一定是从圣灵来的，必须要受从圣经而来的教义的衡量。保罗在2章3-4节提出一个理由来向帖撒罗尼迦人证明他们现在并不是马上就要面对主的日子，因为在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显露出来。这里被译作离道反教的那个希腊原文 apostasia， 有时被用作反叛的意思，有时被用作离开的意思。若理解作反叛，一种可能性是和合本这里翻译所理解的在宗教思想上的反叛，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全世界都进入一种混乱无序的不法主义的状态。若是理解作离开，那就可能指的是教会的背题。从上下文来看，因为下面紧接着讲到大罪人沉沦之子，所以理解作反叛是更恰当的。其意思既可以包括宗教上的反叛，就是一个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成为最后世界全部宗教的联合体，也可以包括在秩序上的反叛，好使这位敌基督能够出现作为为世界恢复秩序的人。启示录17章将以假先知为首的这个世界联合宗教称为大淫妇或宗教的巴比伦，将把敌基督作为拯救者介绍给世人，但是敌基督却将反过来毁掉这个假宗教而自立为神。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4节讲这位敌基督将要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就是但以理书9章和主耶稣在他预言未来的橄榄山讲道里面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这事将发生在大灾难的中期，即3年半的时候，这是敌基督撕毁他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不仅不再做以色列的保护者，反而成为他的逼迫者，并且将自己的像立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自称是神。当保罗在公元51年说这个话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还在，但是在公元70年第二圣殿就被毁了。那以后多少人都试图将这句话做灵异解释，因为要相信将来圣殿会被重建是十分不可能的事，但是相信以色列能够复国也同样是十分不可能的事，但如今却已经成就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失去自己的国土2000年还保持自己的文化和民族传统，并且最后能够恢复自己的原来的国土。以色列的复国只能被称作是一个神迹，因此相信将来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会重建耶和华的圣殿也是可能的了。只是现在站在圣殿山顶上的伊斯兰教的金顶清真寺必须要除去，因此必定会引起巨大的战争威胁。 这正是以色列需要一个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来保护的时候，因此也就给敌基督提供了与以色列立约的机会。这个第三圣殿还没有被建起来，并不意味着教会的被提在今日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现今的技术状况下，如果教会被提后，敌基督显现出来与以色列立约，让他立即开始重建圣殿的话，三年半之内建成是完全有可能的。总而言之，保罗用现在并没有一位坐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自称是神的大罪人显现出来，向帖撒罗尼迦人证明了他们现在并不是处在大灾难里，并且就要面对主的日子了。在五到八节，保罗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不法之人还没有显现出来。保罗说，我不是给你们讲过吗？有一个拦阻他的，现在还在世上，叫那不法之人到了预定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很可惜，保罗虽然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讲过那拦阻的是什么，却没有在这信里重提，让圣经的学生只好猜测。对这拦阻者的身份有过以下的建议：罗马帝国和皇帝、政治秩序和政治领袖、福音的传播和传播者、神的大能和神自己、圣灵或圣灵通过教会、撒旦和邪恶的势力、假预言和假先知、犹太人的国家和在耶路撒冷的耶稣的弟弟雅各。除了两条负面的建议比较容易排除之外，其余的建议都不是没有争议的，以至于教父奥古斯丁说，实话实说，这句话的意思我实在摸不着。但是奥古斯丁是发明无千禧年主义的人，他摸不着这句话的意思自然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若是从新约所教导的和早期教会普遍接纳的前千禧年主义的角度来看，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那样难解。只有神自己拥有能约束撒旦的能力，而神现在是通过内住在教会里面的圣灵而工作。教会虽然在世界上可能政治势力薄弱，然而却是属灵的真理和神的道德品性的彰显的来源，而且他会阻止神决定把他的愤怒倾倒在世界上。圣经里记载的神总是在他审判一个地方之前先把属他的保护起来，大洪水之前先让挪亚一家进方舟，灭掉索多玛和俄摩拉之前先让罗德一家出城，使耶利哥城的城墙倒塌之前先要把拉合一家分别出来。因此只要教会继续还在地上，神就不会决定把他的愤怒倾倒下来，而教会一旦被提走，神就会允许那不法之人显露出来。圣灵是不会离开地面的，在大灾难期间，圣灵还会让144,000犹太人信主成为传道人，他们会把福音传遍全世界。在教会被提之前，世界上总会有各种不法的隐逸，包括教会里的各样异端和许多试图统治全世界的个人，如查理曼、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等等，但他们都不是敌基督。那拦阻不法之人形成的是圣灵的力量，那拦阻神不倾倒愤怒的是地上的教会。所以综合起来，就是有圣灵内住的教会还在地上的时候，那不法之人就不会显现。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说的是，我给你们讲过了，你们知道那拦阻不法之人显现的是谁，就是你们自己啊。什么时候你们自己不在地上了，在空中与主相遇了，那时候地上的不法之人才会显现出来。虽然敌基督的精神在今天世界上已经有了，然而最终的敌基督这个人却是在教会被提之后才会显现出来。八到十节，保罗讲了这个敌基督在地上将要做的事和他最终的结局。他将有从撒旦而来的能力行神迹奇事，虽然在教会初期神迹奇事被用来印证使徒的信息是从神而来，但是神迹奇事本身并不能证明一个人他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他的能力可以是从撒旦而来，所以必须还要看他所传的信息是否与圣经的一致，以及这个人的品格是否与基督的一致。因为那些要沉沦的人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所以就会接受一个谎言。就好像今天许多坚信宏观进化论的人，明明没有看见任何科学实验印证从简单物种变成复杂物种的现象，但因为他们内心已经先接受了肯定世上没有神，因此物种的起源就只有一种可能性，是从非生命自发的变成生命，又从简单的物种自发的变成复杂的物种。尽管这些理论都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等被实验确证无疑的科学定律相矛盾，所以人接受虚谎是因内心里首先不喜爱真理，只喜爱不义，使他们在最后被定罪的时候都无可推诿。最后在主耶稣荣耀降临的时候，要用口中的气灭绝敌基督，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让敌基督成为火湖里的第一个住户。在2章13到17节，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要坚持真理，不拘是保罗在口传的还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也包括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写的基督将在大灾难之前提取教会，在大灾难结束时荣耀降临，开始在地上的神的政治性的国度。虽然现在普世的福音派教会不以末世论作为基要真理和信仰边界，但在本教师看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所教导的却是基督在千禧年前再来和在大灾难前将教会提去，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重要支柱。保罗在16节说，只有坚持这样的信仰才可以得到从父神而来的美好的盼望，才能让基督徒的信望爱都完全。好，下面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第三章的总结。第三章1至15节是全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主题是继续为神做工直到基督再来。保罗纠正了虚谎的教训和言论后，转而便教导帖撒罗尼迦人当怎样行。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他们要为我们祷告，继续遵行主的吩咐，远离不遵从真道游手好闲的弟兄，效法我们在你们那里时殷勤为主做工的榜样，遵守一条规矩，不做工者不得食。显然有些信徒听信了关于神的愤怒的讲话，不再殷勤为主做工，反倒专管闲事，对这类人应该叮嘱劝诫，叫他们安静下来自食其力，若不肯听从便要责备他们，不与他们来往，直到他们顺服，这是一种温和的教会管教方法。信徒绝不可在做主工方面疏懒。第三章的16到18节是全书的结语，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结尾，保罗祈祷愿赐平安的神随时随事赐给他们平安，他亲笔写结语问安，以此证明该信是出于他的。好，下面简要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值得一提的是，在3章1到4节，保罗教导他的门徒们灵命成长的第一个步骤是邀请他们为自己代祷，祷告是属灵生命的一个重要标志，为他人代祷就证明他们爱人如己，而为他人传扬主的道代祷就又证明他们是全人爱神。这样全人爱神和爱人如己都满足的人才是真正有新生命的样式的人。在6到15节，保罗讲了要警告那些因为信了末日将来临，因此就游手好闲多管闲事的人，说明保罗虽然传讲的是前天前灾时代论的观点，虽然这并不是福音派神学家共同的解释，但是他的确不是在传讲极端前千禧年主义的思想，也就是因着末世恐慌而停止正常的生活和为主做工。保罗交给门徒们两个口号，即不做工者不得食和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合乎圣经的神学的末世论不会影响我们今世的属灵生活，相反它会督促我们更好的过今天的属灵生活。对于那些因为末日狂热而忘记自己职责的信徒，保罗建议要施行教会的管教，就像家庭里面对于儿童的管教一样，是出于爱心的纠正。好，我们对于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经文分解就到这里结束。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主题与目的是保罗写作帖撒罗尼迦后书纠正关于基督已经回来的 虚谎言论，勉励信徒持守信心，继续殷勤为主做工。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实用信息是，我们所信之事必须本着圣经的可靠教训，这教训吩咐我们要持守信心，为神勤勉做工，直到基督再来。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主要教训包括，真心信主的人在逼迫中凭信心坚忍持守，当基督降临审判时，神要报应一切作恶的人，基督再来时要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受报应的人之所以遭报，是因为不认识神和不听从福音，他们要受的惩罚是永远沉沦离开神的命。基督降临时，神要在他的子民身上得荣耀，基督还未回来。基督再来以前必要发生一些事情，首先教会里的人会离道叛教或者会被提，第二不法的人将显露出来，他要抵挡一切神的事，高抬自己，坐在神的殿里受敬拜，自称为神。现在有一股力量即圣灵在阻拦着这人，这人的阴谋已经在世上进行，他要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虚假的奇事，他要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他要从撒旦得利。基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敌基督，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那灭亡的人所以沉沦，是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信从虚谎和喜爱不义。信徒蒙神拣选能以得救，是透过圣灵的工作使人成为圣洁和相信真理。信徒要站立得稳，坚守真道的教训，神要将力量、安慰、盼望赐给忠心的信徒，神要保护忠心的信徒脱离那恶者之手。教会里不应有游手好闲之辈，不做工者不得食。对于游手好闲的弟兄，要用真道劝诫责备他们，敦促他们重新为主做工。还有平安来自于赐平安的神。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相关经文包括但以理书9章24到27节，那里讲了神为以色列人预备的490年的一个恢复计划，即但以理的70个期，其中第70个期是在教会时代之后的一段7年的大灾难，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人物就是敌基督，即保罗所讲的不法之人。以弗所书2章10节讲到，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3章1至5节讲到末世时人的堕落的道德景况。启示录9章20至21节讲到，在末世大灾难当中的人多数仍不悔改。启示录13章1至18节讲到末世大灾难当中出现的两个兽，一个是政治领袖敌基督，另一个是宗教领袖假先知，即假以利亚，他将把敌基督介绍给世人。启示录19章11至21节讲到基督的再来，他将与他的圣徒一起从天降临，把敌基督和假先知最先扔到火湖里，而其余的不信者都被杀死。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特色包括基督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不认识神和不听从福音的人要受永刑与神隔绝，基督还未回来，不法的人将显露出来，离道叛教的事，现在有一股力量拦阻不法之人，不法的人从撒旦得利，行各样异能神迹和虚假的奇事，基督要用降临的荣光灭绝敌基督，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做神的工不容游手好闲，不做工者不得食，和游手好闲的弟兄不是专心做工，乃是专管闲事。我们对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赐给我们美好的盼望，叫我们在信望爱上都可以完全，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中的书信中，让我们读出他的用心良苦。他论述了新约中有关大罪人和末世虚假的奇怪事情，也预告了基督再来时神公义的审判，还有也描述了敌基督的用语等等，再再都显明了给予信徒的告诫。亲爱的朋友，听完了帖撒罗尼迦后书，下一课老师将要讲哥林多前书，别错过了。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